然后我们底下又看见了，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这仍然是第几匹马？红马。地上夺去太平啊，弟兄把弟兄，父亲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你看小丸子今天把他女儿抱上来多可爱，对吧？你想到说将来要把他妈害死吗？
你看嘛，不是就是这个儿女已经把父母亲
哦，对对对，把儿女已经检举父母了。
对呀、啊，
种族歧视言论还怪怪。有好多假先知起来迷惑许多人，看到这些话想到基督徒，但是你要想到犹太人，那真的是直到如今还是这个样子的。犹太人信主都是被他们家人赶出去的，就常常有人说犹太人为什么不信耶稣，其实不是犹太人不信耶稣，而是什么？信耶稣的犹太人都给怎么样了？都给赶出去了。对，既然不在犹太这个社区里面呢，他们就已经失掉这个犹太人的身份。我们读到12000人从各支派里边出来，这件事情是很有意思的。你们要晓得，主后70年的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的时候，犹太人被杀，整个地方被踏平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不见了，什么东西啊？晓不晓得？
家谱。
对了，犹太人的家谱没有了。因为犹太人的家谱一定是在哪里啊？一定是在圣殿那里嘛。以斯拉他们回归的时候是带了这个各支派的人，这个家谱都回来的。家谱是在祭司的手里面，在圣殿里面的，那不是散到外面去了。这下可惨，犹太人是哪个人是哪个支派的，你再也不晓得了。可是你不晓得，天上晓不晓得啊？晓得。所谓以色列全家得救啊，在这里看得很清楚。各支派各有12000，这个数目看起来好像很多，其实是很少诶。它不是像外邦人一样数都数不过来，可是这每个支派里边买赎出来救出来的这个12000人，那也都是从大患难里面出来的，很不得了的事情。然后他就说了，继续讲这个红马的事情，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现在这个事情出来了没有啊？真的在我们有生之年，是眼睁睁的看见，你如果是一个基督徒，你是被万民恨恶的一种人。但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啊。这个公会是一个特别的字 ，Sanhedrin， 公会是以色列人的。100%的就是他们的民族宗教管理局啊，这是以色列人在罗马政权底下的自治单位，他们这个自治单位呢就专门管这个民族与宗教的事情。这个公会啊，他有个会堂啊，像保罗就被抓在公会的会堂里面审问啊，主耶稣好像没有在会堂里面审问，这个公会的会堂是在这个圣殿的围墙的旁边弄出来的一个大会堂，那里面也是很气派的。你在公会受审是很可怕的事情，为什么呢？他一共有71个长老，坐在中间的啊，像保罗那个时候坐在中间是亚拿尼亚，是大祭司，坐在中间的是公会的主席，就像我们三次爱国会的主席一样，两边各坐35个长老，而且他们天天都要开会。就在送到公会里面去，在公会里面鞭打里面控告里面，对不对啊？就是这个东西，这个公会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存灵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对万民做见证之后，有个东西叫做末期。那这个对万民来做见证，这个所谓万民，他活的日子并不是很长啊，一个人了不起来活了70-80岁，80-90岁，对不对？都上去了，所以你才会在天上看见这个东西，看见这些在天上的人已经在那里赞美神了，树木已经基本上像是填满了一样。但是还有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叫做末期，末期要来到了，末期要来到了。这样大家是不是比较有数啊？这是把地上的事情和天上的事情你要连在一起。但主耶稣那时候没跟他们讲天上的这个4种颜色的马，没说。 底下他讲了啊，这是回答门徒的问题，因为门徒有两个问题嘛，有一个是世界的末了你降临，讲到现在是比较讲到世界的末了，还有一个呢，这个圣殿被拆有什么样的预兆，好吧，那他开始说了，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啊，那现在这些话都比较啰嗦，因为是从三个福音书里面合起来的啊，所以有一些重复的话，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或者说站在不当站的地方，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他城荒场的日子近了。这个你一定要从路加福音里面读比较清楚，你才晓得说这个是指着特定的那个没有一块石头留在一块石头上不被拆毁，讲的那一件事情。那时在犹大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也不要进去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不要回去取衣裳，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是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活了。小丸子，你断奶了没有啊？
还没有。
你看圣经
要
小
心了，不要来，
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什么地方？这地方，这还不是讲到降在全地，也有震怒临到谁呀？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都一起来。这个话就很清楚了，这一段话是特别讲到耶路撒冷那个圣殿被毁的事情，对吧？那这个到底摆在哪一匹马我不知道，你可以说是红马，但是基本上这是一个特定的事情。你从历史里面看呢，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啊。犹太人，你看我们现在有所谓的撒都该人，在福音书里面有法利赛人，还有这个奋锐党人，以后通通都不见了，只剩下哪一种人呢？只剩下法利赛人。为什么？因为法利赛人有一个复兴，就是他们从被灭的耶路撒冷里面躺在棺材里面出来了一个拉比，这个拉比以后就跟他们讲了说，我们以后用这个律法用祷告来代替献祭啊，他把法利赛人的教训呢开始重新恢复起来，那这些恢复起来的法利赛人教训呢就变成我们所说的 Talmud 塔木德。那撒都该人呢，奋锐党人都到哪去了呢？基本上被杀光了。那你看现在以色列那个最出名的什么马赛大有没有，悬崖上面啊，他们以色列的军魂啊，是吧，那个圣地啊，那些人其实是谁啊？其实是奋锐党的人，最后据说他们都死在上面了，他们跟罗马人是硬战啊，战到最后都死在上面。那今天他们都被捧成英雄啊，实际上他们是谁啊？实际上他们是罪犯，跟我们今天所看见的是一点区别都没有的。像这个弗洛伊德，这个不是心理学家的弗洛伊德，他实际上是个罪犯。这个罗马帝国是这样，他们围剿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是从各地这样一个村一个村一个城一个城的往耶路撒冷包围。这就是主耶稣讲说，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的时候，他这一路烧杀过去呢，奋锐党的游击队呢，他们就一路往耶路撒冷集集。当他们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时候呢，他们也不准别人出去，他们控制粮食，他们成了一些恶霸，就非常像现在我们在美国看见的情形。这些人其实是被人家恨的，他们用激烈的手段来反罗马帝国，实际上大家知道他反不过，可是这些人呢，他又控制了粮食，他控制了耶路撒冷城里面的状况，所以这个奋锐党的撒都该的都在里面，最后呢通通被杀光啊，还剩下一小撮顽固分子逃到那个马赛大那个磐石上面去，死在上面。在当初，尤其在他们当初的法利赛人看起来呢，这些人是罪魁祸首啊。奋锐党很出名的事情就是他们不只杀罗马人，他们杀自己的人，你跟我看法不一样的我都杀你。那我们现在写的一个东西呢，就是有一个隐藏在里面的历史，这隐藏在你们的历史，你去看的时候，就是耶路撒冷围城的时候，它一寸一寸被围起来，它被围得非常的紧密，可是至少有三次突然就停了，突然就没有继续下狠手。有一个说法我还没有找到，是这个说法是到底有没有文献我不知道，但是是很可能的，就是那几次的停火没有原因的停火， 是为了什么晓得吗？基督徒逃，因为所有的人都向耶路撒冷集中，可是主耶稣的话怎么讲啊？在犹太的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不要进去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不要回去取衣裳，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看清楚了没有？现在知道耶路撒冷还有圣殿被毁呢，有非常详细的记载，全部是从一个人写下来，那个人是非常清楚的记载了所有的细节，那个人叫做 Josephus 约瑟夫，他是个叛党，他是个降将，本来是打游击的，就向罗马的将军投降，然后他就做了他的参谋，就一路看看看看看，看到耶路撒冷被灭城为止，然后呢，直到那个全部被消灭，最后他回去罗马啊，娶了四个太太，哎，过的日子很好。可是呢，从那里边呢，你居然就几乎找不到任何有关于什么基督徒的记载，为什么？跑光了，你碰不见他们的。他们为什么知道这是灾难，这是报应的日子，有极大的愤怒要倾在这个百姓身上，你们要赶快逃。为什么知道？因为主耶稣的话在这里跟他们讲，这个是主耶稣答他门徒的问题。这段话你在启示录里面看不太清楚，然后他说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那时候必有大灾难。这个灾难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为主的选民他将那日子减少了，这是另外一段话。这个话这是我们读的时候会糊涂，就是因为这段话到底是讲的前面灭耶路撒冷呢，还是讲到世界的末了和主再来的日子，这个好像是混在一起的。因为既然说到你的逃走，应该是讲到耶路撒冷，可是那个灾难难道算是神从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吗？又好像不是，因为那只是一个局部的灾难，虽然那个灾难非常非常的惨，但是这里至少我们可以看见啊，有一个不得了的大灾难，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大灾难将要来了。那这是什么？第七印了。第七印之前呢，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看那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这个事情出来了没有？当然出来了，对不对？那这个算是哪一个马？这种应该都还算是白马啊。所以很多的美国人，他们很多的西洋人，他们在解经的时候，他们就直接说那个白马是敌基督，就他们喜欢把那个敌基督呢用一个单数来形容啊。实际上敌基督可能是一个势力，这些都属于白马。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这个大神迹大奇事跟选民受迷惑，这个东西我们看见了没有啊？这个大神迹大奇事其实是你就着当时的时代来讲，这个大神迹大奇事那现在是非常清楚的，比如说人可以飞啊，是不是？大神迹那这个连选民都要迷惑了，那就是你这个现在是迷信科学，就是这样子的东西。什么东西最行大神迹大奇事？就是所谓的科学。
科学，嗯，
对。那这些人成了假基督、假先知了。这个假先知太多了，就他们来定义啊，到底这个法律应该怎么样？这个有没有神呐、啊？这都是一些假先知出来的，对不对？他们站在不该站的地方啊，因此很多的选民也被迷惑。你看有多少的基督徒，他不但是迷惑迷信科学，他照信他的进化论，这个很恐怖的。啊，你们要谨慎，这个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这句话当然就是我们东方闪电。这是你知道中国人能够在圣经上最伟大的发明，就是连这样的话你都可以拿来变成一个异教，这实在是太天才。这样的话怎么会给你这样的灵感，然后真的能够带出这么多的会众来跟着他跑？这只有一个解释的原因，就是什么？
邪灵，
假先知。邪灵，然后主耶稣就讲了人子降临。你看他这个时候他在讲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以下这句话尸首在哪里，鹰也聚在哪里。那这个有好多的解释，因为鹰是罗马军团的象征啊，尸首在哪里，鹰也在哪里，是讲到耶路撒冷被灭城，是罗马人灭 但是我也跟大家讲过，还有一个军团也是用鹰来做的，那就是纳粹。纳粹照杀犹太人，他也是尸首在哪里，鹰也在哪里。他说看哪，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这个凡事是指的什么东西而言呢？有关于在他降临以前要发生的事情。这时候他就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换句话说，这个是末期已先，我们现在绝对是在末期已先的一个片刻，这是没有问题的。要是还有人认为说主来的日子还远了，那你真的是个大糊涂蛋。我们现在真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个灾难一过去，这个末期就到了，就是前面讲的这个末期就是什么第几个印呢、啊？
对，我已经糊掉了，现在是第几个印了、
就是、现在就是到了第六印啦。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日头要变黑，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为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话吓得魂不附体。这你去看我们上一章的最后一段话，就是这个东西了。第六印就是所谓的末期，然后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啊！但第六印的时候，人子的兆头还没有显，他们知道要来了，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这个还没有到，这个就是主来了，所谓的末日了，对不对？从日月星辰显出预兆到主来，短短的，但以理说一载两载半载，人家说是三年半的时间，这个叫做末期。这个末期有非常大的灾难啊，在这里没有仔细的形容，可是呢我们在启示录里面要从第八章以后一直到新天新地中间所讲的就是这段短短的时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然后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这个方原文做什么？
哎，这不就是那个执掌地上四方的风，
就是有点像啊，是不是？那这个东西它时间上我们就弄不太清楚了，总之这几件事情都要发生了。他把选民招聚起来，从四方，那就是我们刚才所看见的这个状况，对不对？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他讲到这里就不讲了，然后他就设了一个比喻，你们看见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当树枝发嫩长叶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渐渐成就，也该晓得叫做什么，神的国近了，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这个神的国是什么？神的国就是约翰在天上看见的，我们真的要到那里去啊，那是我们真的要去的地方，我们真的要遇见的一个场景，我们真的要参加的一个敬拜啊！你是不得了的一个，你讲用现在的话讲就 privilege， 对不对？我们能够事先晓得这个事情，这个叫做 privilege， 没有人能够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天上要发生的事情，我们是唯一的人，当你读了之后你知道说哦，这个是我们命定的方向，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去的地方，我们在那个地方要与所有的众圣徒会合，对吧？那刚才长老就讲了，这些人从大患难里面出来，这患难到底有多大？你觉得这所有的人通通都是从这个所谓的最后的 tribulation 里面出来的吗？末期的大患难里面出来的吗？还是不见得。一个基督徒受了洗活在世界上，这个叫做什么？患难。我们的患难可能不大，但是你仍然是从那个患难出来的。我们是在羔羊的血里边把衣服洗白净了，对吧？你得了权柄能够来到生命树这里，然后我们将要受到住在耶和华的帐篷里，羔羊做宝座的亲自牧养我们，领我们到水泉旁边， 不再饥，不再渴，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这个叫做什么 ？privilege。现在这个字真好 ，I'm privileged。那最后他就设这个比喻了啊，这一切的事情渐渐成就，我们看见了，对不对？现在增加的信息是什么？就是约翰在天上看见的，正和主耶稣讲在地上的是相合。那四匹马是跑来跑去啊，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当然是至少是指的这个圣殿被毁的事情。的确，他们那个世代的人还没有死光嘞。你看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主后差不多30年嘛，再加个40年，圣殿就被毁了，真的是还没过去，那个圣殿就被拆了。然后他再加一句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他讲的什么叫做我的话不能废去，是指着这个世界上一定要发生的事啊，将来必成的事，在地上的演变，他通通告诉我们了。看哪，凡事我都已经告诉你们了，不要怕，不要惊慌，这一切的事情都是在神的天上的旨意里面。又这么说好了啊，现在看着不管是黑的马呢，是红的马呢，是灰的马呢，不要怕啊。今天我们看见是黑马跟红马跟灰马是一起跑，是没有问题。四匹马绝对在今天的世界里面非常清楚。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人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当然底下的话我们都很熟啦，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虽然讲说是大灾难，虽然讲说这个世界将有很多很多的变革，虽然有四匹马到处跑，可是怎么样啊，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是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去去一个撇下来；两个人在推磨，去去一个撇下来。这是讲到世界的末了啊。所以你们要警醒祈祷，因为不知道，对吧？你把这几个字拿出来，很特别的。你们要警醒谨慎，警醒祈祷，这都是一个重复的字，因为是不一样的福音书里面。因为不知道，呵呵，你说我不知道怎么警醒，就是因为你不知道，所以警醒。不知道什么？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恐怕因为贪食醉酒被病，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一切居住的人。这个情况我们看见了没有？因为全地的人都在上网嘛，很简单嘛，就是 internet 万维网，万维罗，所有的人他的心思意念通通在这个上头，你看看这个东西很可怕。
嗯，
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一切今生的思虑通通都在里面。你看大家每天看手机看多少时候，家主若知道几今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知道的。刚才说你不知道，所以你要警醒，现在说你如果知道了，你更要警醒，这两个其实是一回事情。你要知道主随时会来，那你就会警醒。他这个随时会来的意思就是我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时候来，因此你双重的你都需要警醒。那不但警醒还需要干什么呢？
预备。
预备，哎，警醒跟预备是不一样的咯。预备怎么预备啊？
预备是要做动作行动，
殷勤。
还有呢，你这个预备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对于自己所知道的所不知道的你都需要越弄越清楚，就好像我们查了启示录，对吧？你不能越查越糊涂啊，那个不叫预备。但你能够把它跟主耶稣的话对在一起，你心里面就有更有把握，说这个事情真的在发生，真的要这样发生。我千万不要让贪食醉酒今生的思虑缠住我们的心，你们也要预备。所以预备你不单是做事情了，预备是从心里面开始。你必须把这个末世的将来必成的事情放在你心里面。所以他说读这书的有福了，将来必成的事情。像我们查了7个教会，每个教会怎么交账，我们自己的教会怎么交账，这一切都叫做预备啊。 就是你要是没有这个知道，你没有坐下来好好的听主的话，记得把这些话记在心里面，那你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对不对？你无从警醒看，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这是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谁啊？仆人。
仆人，仆人。
仆人，我们都是神的仆人。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权柄啊？你知道将来要怎么样来的事情，你知道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的权柄。你看到今天这个，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你不要惊慌，你不要怕，这是我们的权柄。你要刚强行事，好好的传福音，是不是？啊，就像我们中间的模范徐悦跟 Jennifer 一样，勇敢传福音，对。分派个人当做的工，又吩咐看门的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你看你讲了多少次要警醒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所以这句话，有人就说这是证明什么事情啊？证明地球是圆的嘛，对吧？晚上半夜鸡叫早晨，看我们现在有时我们是晚上，他们是早晨，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你们要谨慎，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所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这个话好有力量。我们要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不是说逃避这个世界，但是从这一切的事情，当他抓你的时候抓不住，是这个意思，对吧？这个网罗套不住你，你的心仍然是警醒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同样的，我们看启示录，结论是什么？要警
醒。要警醒。
假如主明天就来了，或者假如主明年就来了，那你回头看我们现在的2020年，你还能够跟人家说啊，没遇到我，没警醒，没想起来，那不是傻蛋吗？对不对？现在有太多的事情，就看见这四匹马满街乱跑，然后就看见这个世界，就是我们基督徒成了一个被逼迫的小群，我们成了一个被逼迫的孤立的人群，这个事情是没办法避免的。你再去 fight， 再去投票，迟迟早早你会发现，我们是越来越被逼到角落上，就好像龙在沙滩旁边要用水啊冲灭神的儿女，这是后来几十年所讲的话。我们现在真的是到了这个情况。那这样子，我们把它连在一起之后，你再回头，希望大家不要读过就算了，你再回去看一看我们所读的前几章。看有谁要去把这个但以理书拿的预言拿来对一对啊，还有跟他保罗书信里面的东西需要拿来对一对啊，都拼到一起就比较清楚一点。
这个讲现在的事都稀里糊涂的，要讲将来的事那更稀里糊涂。
不是但以理那书我读过，我也看过，但是那东西真的是
他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说你启示录的好处是什么呢？他给你一条线，很清楚，几匹马，几个印，对吧？那所以你有个钩子可以挂在上面，你把其他东西跟它对对，虽然不见得谁全部能够哪个东西摆哪个抽屉，可是你大概晓得了，是不是？因为但以理又讲到末后地上的征战，那到底是讲的属灵的事情，还是地上国度的征战，我们也弄不太清楚。但你有了启示录的这个天上所发生的事情，再跟地上的事情对一对，你至少可以知道说它大概在什么时候。像我们现在就比较晓得了，这个除了我们讲说在末期之前，我们还可以讲说第五印第六印左右，对吧？几个印是不是一个时间的顺序，真的是不见得是这样，但是你它在揭开这个印的时候让你所看见的事情，这是真的，对吧？到连续剧的第几集了，可是连续剧也可以往前面演，它不见得是一定是这样子。OK， 那我们就到这了。你们大家还没什么东西要聊，你们可以聊。